大家早。再有一个机会，主日在这里一起赞唱诗赞美主，是何等有福气！我觉得像今天早上这样的敬拜，我坐在那里，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常常习以为常？我说今天我特别觉得不会，这个机会太好了，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歌颂赞美。从心里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常常想，主耶稣他生就是为让我们能够在他身上看见神，然后他生就是为了能够走到十字架的道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赦罪。他生就是为了死，然后三天以后可以从死里复活，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同样的圣灵的大能今天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临走的时候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我们就今天在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差遣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是更好的同在，因为他是可以跟每一个人是住在我们心里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从几节经文里来看主耶稣临走的时候对门徒说的话，一起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好，我们来读这约翰福音十四章两节，十六章一节，然后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好，我的经文打在这里。好，我们同声来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边讲得很清楚，他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个同在有些人不能认识他，也不能接受，只有把自己交给神的人，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顺从圣灵的人才能体会。他上面说，因为他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他说接受的人认识的人，他要在你里面，不但是同在，而且是在里面。好，我们再连这个十六章十三节，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明白在原文是说进入，明白有的时候这题目太大了，但是我们可以进入。好，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跟提摩太说的几句话，这个说到我们在教会里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他说你要在上帝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刚强的结果和前因后果就是要跟弟兄姐妹有关系。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求上帝的圣灵继续同在，继续来保护引导，让我们进入真理。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到我们庆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为了将父的荣耀彰显出来，是满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能够看见父的荣耀。主，我们也晓得当耶稣你离开世界以前，你门徒一定很紧张，但是你跟他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你还要差圣灵来。这圣灵不但是在我们中间，他要与我们同在，不但是与我们同在，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我们有时候难以明白，就要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的身心灵在你面前赤露敞开，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思虑烦恼都放在一旁，让你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生命的粮食，圣灵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主耶稣接着刚刚那个十四章十七节十八节，他就说，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其实他说他到他们这里来，他已经要去 天家了，所以他说他到他们这里来，那就是指圣灵要来，你们在我里面，然后这是二十节，我也在你们里面。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这是主耶稣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也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给我们的福气。但是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仔细的来体尝到底他这几句话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福气。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假如你稍微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孤儿。什么是孤儿？孤儿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了解我。今天很多人住在孤儿院，孤儿院里面有吃有喝的，因为孤儿院，但是他是孤儿，因为他没有生，他养他的父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生我们养的父母，但是我们觉得父亲母亲不了解我们。尤其是你有青少年的儿女的话，或者你回想你当年青少年的时候，你回想你跟你的妻子，还没有结婚的妻子或者丈夫谈恋爱的时候，你要花多少时间让你的父亲母亲能了解你？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常常不能了解。但是我们常常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带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里，我们觉得天父也不能了解我，我们常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好辛苦啊，天父已经升，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给了我们一本圣经，上面很多很多教训，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舍己，要我们做这个，哇好辛苦啊，我们觉得好像孤儿一样。尤其是我们这个70后或者60后，我们年纪更大的这一代，我们从小就被教人要靠自己，世上没有神仙，没有救世主，万事都要靠自己。我们从小就被教，而且我们在这社会里经过了都是靠自己，不靠自己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训练成这个靠自己。所以我们觉得上帝只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我们一下忙而已，所以我们常常有那孤儿的感觉。所以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怎么样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第一，他把这个圣灵差遣来，这个圣灵不是一个能力，我们常常把圣灵跟能力跟感觉打等号，圣灵会带来感觉，会给能力，但是圣灵本身不是能力，不是感觉，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位格，他有感觉，他是像我们人一样有位格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他来往，我们可以被他来安慰的，我们可以被他来带领的，所以我们这样就不会觉得有孤儿，变成孤儿。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往这照着经文来。第一，真理的灵，真理什么意思？真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含义非常广泛，有时候很难了解，很难一句话两句话把它讲清楚。但是真理有一个特质，就是用以弗所书四章说的，说我们这个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这个神必须是在我们身之外的，他必须是外的，超乎的。我们不可能把神变成我们看得见人的朋友，我们叫他做什么一直叫他，他就会听。他是比我们大很多，他是超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神必须从启示来，必须是超乎我们的想法，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是超乎我们的想法。所以圣经常常说信就能明白， 很多时候神的话当我们开始信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信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人的重量放在上面，等到碰到困难的时候把我们人放在耶稣基督他的应许上，你要有那个胆量放上去，你才会经历，有了经历以后你才明白神的话。所以信耶稣不是把圣经搞清楚才信，而且很多很多很有名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圣经搞得很清楚，但他们没有信，圣经对他们讲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基础，他们没有办法，启示的意思就是放下我暂时的想法，接受上帝的话。讲来容易，做来非常不容易，通常都是在困难里才学会来明白相信上帝的话。我两个礼拜以前去加州开一个董事会，中圣徒施工团董事会，我是很喜欢安排的人，事情都要把它排得仔仔细细，排不仔细就很紧张了，这个是很大的危机的。这个是好事，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因为你上帝托给你的事你都不安排好，搞乱七八糟，你怎么样能服侍，怎么样领受上帝恩典？但是有一个这样的倾向，凡事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安排得仔仔细细，上帝就变成不在我的依靠之内，我的依靠就是我的计划，在我的依靠是我的计划的时候，我就变成孤儿。什么时候变成孤儿？等到我的计划突然出了问题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措手无助的时候，那时候才体会主啊，我需要你。因为我的行程我还没有去以前，是我顾云一直跟我讲你要去几天，我说我开两天会，我只要去三天，两天会三天，那一天干什么？一天就是飞去，然后第三天就开完中午十二点开完会，十二点十五分的飞机回来，晚上十二点到底特律，我时间排得紧紧凑凑，分秒我觉得这样顶好。我去的时候没想到那礼拜三去的时候，本来七个半钟头的飞机变成十二个钟头，因为天气不好一直 delay。本来到了那边要跟我的姐姐哥哥在三藩市吃一顿饭，结果到那边已经七点多，下大雨，结果他们不能来吃饭。然后我就黑黑摸摸的，我也是，我还很自信，我不需要 GPS， 因为我去租车的时候，他说你14块钱，我就给你 GPS， 不需要 GPS， 我这条路很熟，就黑的，黑下雨。三藩市听说三年没有下那么大雨，那晚黑黑的下雨，我开那个车然后走到那个顾云的姐姐家，就找不到，那心里开始紧张，那时才晓得主啊，我需要你，我随时需要你，求你怜悯我。后来打了一个手机找到的时候，已经到他们那边已经十点钟了，就是我们这边半夜一点，然后也没有吃东西，根本也没有胃口，随便吃了一点就睡觉。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赶快冲，因为那个冲去开会，还好第二天没事，开了一天会，从早上10点都开晚上10点，开我浑身发酸，我想为主拼命啊。其实说实话应该多靠主，应该学会主是我的主，我不是孤儿啊，我太依靠我的计划我就变成孤儿了。没想到晚上喝了很多，那天跟他们开会喝很多茶，喝咖啡，晚上到3、4点他就要早上一早起来就冲出去，就撞车，还好撞得不严重，一撞就把我撞醒。主啊，求你帮助我，赶快打电话给顾运，他赶快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搞一下子。我坐那里我才体会，主人在计划，但是若是我不靠神的话，我就是孤儿。 其实我的孤儿不是那天撞车时候才体会，其实我头两天计划这么好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是孤儿了，因为我没有刻意的放松的来依靠他。像先知说的，你们得力在乎什么？计划周全，是不是？不是，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得救在乎什么？马大，不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等到你出状况的时候，你才体会，主啊，求你来救我。当时主救我也没有让很多，我在公路高速公路上，后来我还开那个轮胎开到高速公路爆了，在高速公路上等了一个半钟头，人家才来拖我。我那个半钟头刚好祷告，我坐那里很 relax， 那次哗哗，我收音机从关掉没有声音，在里面安安静静祷告。那一个半钟头可能是那两天最好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孤儿，决定在我们信就能。第二，内住，他说这个圣灵是住在众人之内。内住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理性情绪通通来到神面前。尤其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以为只是一些道理读读清楚就好，不是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所以主耶稣在后面又继续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想想看，这个命令跟爱怎么连在一起呢？因为你是把你的理性跟你的情绪跟你整个人连在一起。我的小儿子最近他常常坐飞机出去，那个很多事情又要读书，那他有的时候他的奖学金很好，可是有的时候会多一点少一点。当我爱他的时候，我听到他的需要的时候，那不是命令啊，这是一个请求的时候，我这边不是跟他辩论，不是跟他讨论，我这边立刻就是爱的反应。有请求就给，只要合理就给，不合理先给了也会跟他商量。因为我的心，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不是只是来跟他讨论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来批判一下。当你的心在的时候，你听到的跟你的行动跟你的情绪都连在一起。当我们听到神上帝说话了之后，我们是不是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是舍己，是耶稣跟那个彼得说的，你彼得少数人要舍己，我们多数人大概不需要舍己，不太会的。我们会把心放上去，虽然不听不懂，虽然不晓得他到底说什么，但主啊，我的心在这里，求你帮助我，让我晓得你说什么，因为我晓得你不会害我。我们常常觉得上帝是害我，上帝就是让我吃很多苦头，吃到苦头没办法的时候只好回头。不是的，你读旧约，你读旧约的雅各，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那个雅各，所有的福气，他长子的名分，都是上帝本来要给他，他不要去用红豆汤跟他妈妈骗的搞，上帝还是要给他福气，可是他不晓得，他以为上帝总是磨练他，让他吃苦。他从慢慢一点一点，每隔十年二十年才多体会一点，原来上帝是为他的好处，原来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觉得总以为只有我最了解我什么时候对我好，上帝总是跟我找麻烦。我们常常用一个属灵的俗语，上帝找麻烦就是要操练我。我觉得上帝找麻烦不是操练，第一，上帝操练我们不是故意跟我们找麻烦，只是这个环境有很多困难，上帝永远是为我们的好处。罗马书八章说，神把他的儿子都舍了，还有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呢？当我们的心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体会神的话容易遵守。 这个最后要经验，你必须在经验里，否则听了再多的这些讲都没有用，除非你自己去体验。信了就会有经验，这我就超快点过。基本上内住的圣灵，因为他在里面，他要我们操练我们的心思意念，操练我们的心思意念，控制我们的情绪，这是上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假如一个人动不动脾气就出来，而且五年十年二十年都一样的话，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你想想看，你要控制情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从外来的力量。一个人怎么控制自己？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这一句常常提醒我们，一起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若是圣灵不住在我们心里，你怎么保守？你怎么保守？你心想事成嘛，我们不是总是说心想事成，什么想就会去做嘛，你怎么保守？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明明晓得好的但是不去做，明明晓得不好的反倒去做。撒旦最大的武器就是你那些对你不好的事情你还没做出，他一定跟你讲做做有什么关系，做做有什么关系，试试看嘛。等到你真的做以后，撒旦立刻换一个口气来责备你，你看你，你看你假冒为善，你看你这信仰都是虚空，你看你都做不到。这是撒旦的诡计，你没有做以前他一直跟你讲做做有什么关系，你看别人做的也没事嘛。等到你做了以后，他立刻来控告你。但是圣灵在我们就不一样，圣灵在我们就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思，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常常在危机的时候，在那一念之中的时候，不是靠自己操练，神的话就跑出来。我最近跟几个，也不是最近，这一阵跟一些年轻弟兄姐妹有交通，他们刚信主不久，我就讲一个打动我的故事，实在感动我。他说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是很拼的，我上班是非常拼的，因为在外就靠自己嘛，哎，拼得很厉害，而且表现一直很好，可是就总觉得要百分之百，这样老板才会没有话说，等到升级的时候一定升我。我想跟我想的很像，我常常也这样想，凡事都要做了百分之百，其实做到做不到，当然做不到。做不到的时候还好，是看别人也没有做到就算了，这跟圣灵没有关系，求好跟圣灵没有关系。圣灵是帮助我们求好做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圣灵就开始能够体会我们不是孤儿。这位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就是前一阵常常礼拜六早上自己主动去加班，哇，所以表现好啊。这个礼拜六他说他又去加班，走到就是走到那个公司门口，才发现钥匙没带。他照他老脾气的话，开车回去，管他开多久，四十分钟一个钟头，拿了钥匙再开回来，再进去，再坐到下午七八点。这是老脾气，好不好很难讲啊，问题是有没有圣灵。他信主，他突然晓得，他说突然有话跟他讲，你不需要这样，你不需要这样，你做不到百分之百的，你真正将来升级，你的前途交在上帝手里。这话就出来了。他没有说哎没事了我一定要，没有，他话出来的时候他就安静下来， 他说没问题，没钥匙，也许是上帝叫我今天放假休息。哇，了不起，了不起啊，这叫不是孤儿啊。以前上帝有没有讲话？有，听见没有？没有，因为心中都是百分之百的努力，不能失败，要人喜欢我，要人听从我。满着这个声音的时候，根本听不到声音。他最棒的是，然后他说没关系，既然人到这里，他从车里走出来，已经快走到 building， 他说既然来了嘛，就哎，话还没讲完，那个 building 里面就出来一个同事，就把门打开了。你说是不是神的恩典？满心感谢主，走进去，因为今天晓得今天的上班是上帝的恩典，轻轻松松的，也不需要做晚上七八点，做到该休息的就回家休息。这叫不是孤儿，这跟信主多久没关系。我信主50年，讲我的计划定死了，每天一定要照着计划做，你不照计划做，我就打电话骂很多人。我就是孤儿。圣灵的任务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然后约翰福音17章17节，我们一起念，就这句话很短的，求你一起来，求你用真理使他们什么？
成圣。
真理的圣灵不只是让我们好像别人做不到是我们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我们做到，老板可以给我们升官，不是这个。真理的圣灵主要是让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像耶稣，里面越来越有能力，碰到挫折的时候能够不灰心，碰到批评的时候能够不气馁。这个靠自己不可能的。我们最近我们在长执会，我们开始从去年就在开始讲灵命成长，讲 discipleship， 就是门徒训练，从自己开始。所以我们中间我们大家也谈，有很多本书都很好，比如说 A.W. Tozer 说那本书《渴慕神》非常好一本书，因为他那个标题就是对的标题，我们渴慕的是神而不是神的恩典，那个有差距。我们渴慕是神而不是神迹，我们渴慕是神而不是神对神的知识，这有差距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说，希腊人要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但是我们是教，我们是传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或者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基督是我们所传，是我们所追求。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为至宝。若是我们追求神，神就会用神迹奇事来保护我们，他就会给我们启示，并且疏解我们的情绪。若是我们求神迹，求感动，求知识，我们就会远远远离神，因为我们求的是感动。人没有感动的时候就觉得不信了，信心不凭感觉，但是有信以后感觉会跟上，那个次序千万不能错。追求神迹感动知识，就会慢慢远离神，最后可能入邪门的。若是我们只我们慢慢会认识，若是我们靠天然的热心、天然的能力、天然的计划、 天然的歌声，天然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服侍神，早晚会损人。因为当人不照我的计划做，当人的歌唱的不好，当人做的不合我的意思，我就开始批评。而且对自己一点好处没有，因为我们整个 focus 应该在追求认识神，他的恩典就会跟上。最后花一点时间讲宝惠师圣灵，他说主耶稣说我去就差，就另外他说另外一位宝惠师，这个另外一位是根据这个希腊字 paraclete 这个字翻出来的。 para 就是同时但是不一样，叫 parallel 那个数学里的平行线，就是两条线，它不是一条，但是同，但是不是一条。Pair 就是这意思。另外 ，the cleat 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 counselor， 一个是 helper， 就是 advocate。在中文都没办法出来的，因为在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字的，没有这个，整个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很辛苦。那我花一点时间分享一下什么是 counselor。 counselor 第一个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认识我们今天的情况在哪里。认识自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常常听到很多非常刚强刚硬的人，刚硬阳刚之气的人，很阳刚之气的人，他会说哇我这个人很谦卑，其实他很阳刚的。我常常会听到很多很阴沉的人，阴沉的人就是说什么事都不告诉人家，他会跟人家讲我是很开朗的。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看别人比较容易，看自己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需要圣灵像镜子一样帮我们照出来。我们在神学院学辅导，第一学教牧课，有第一课一上课就叫你告诉你什么叫的 感同身受。 empathy 跟 sympathy 不一样，我们通常都是 sympathy， 看见人很困苦流离，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同情，给他一点钱。什么叫 empathy？ 就是灵是恒字牧师来说讲，主耶稣看见众人就像羊流离失所，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些众人很可能是希律朝廷里的大臣，非常有权势的人，但在耶稣眼睛里他看见他们真实的情况是里面的虚空不安全感。等到这个东方的博士来告诉希律王说他们要去找耶稣基督婴孩基督的时候，希律王的反应是怎么样？害怕。他是希律的王，但是一个 baby Jesus 诞生在旷野，让他可以这么害怕，这么没有安全感。因为真正的王是坦然的，安静的，躺在马槽里，那个真正的王，旁边只有父亲母亲几条驴而已。那个人间的王住在皇宫里，一大堆军队，害怕，他不了解自己。如果他了解自己，他会顺服耶稣基督，得到心中的平安。感同身受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有人能够了解我们，而不是只是斥责我们。斥责很容易的，能够了解，通常第二叫 conviction。 conviction 就是说指出我们不对的地方。英文字的 conviction 跟 condemnation 你想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没有爱，有爱没有爱就差，没有爱就叫 condemnation， 你死活跟我没有关系，我要把你 你不死我还把你推到死的地方去，因为你的行为就值得死，所以我就 condemn。 Conviction 不是 convince， 说出你的不好以后，我跟你感同身受，我们一起回头走上正路。父母的影响就像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小儿子回来以后，谁都可以说他做得不好，但是只有爸爸说这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死而复得，我们一起欢喜快乐，一起走这个福缘的道路，感同身受。那哥哥就没有这个观念，哥哥就是除了指责就是指责。我们最近跟很多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通常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吃喝，给我们很多需要已经不错了，要么就是不管，随便你，要么管就是骂，就是指责。这个带不来爱和能力的，这个不能让我们从困境里走出来。今天我们都坐那里，我们都在等别人来感同身受，我们能帮我们从困境走出来。但是圣灵是这样的灵来帮助我们。第二 helper， helper 的意思就是当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挡住，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他给能力。他是圣灵，像一个旧约的，像旧约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耶和华是白天云柱，晚上火柱环绕他们，那个叫 help。 因为这条路我没走过，没有走过路很害怕的。所以你看牧羊人在旷野听到天使报佳，第一个反应是害怕，你们看见这么新奇的事情都是害怕。你看圣经里每一次当耶稣基督跟这些使徒行神迹，他们第一个都是害怕，因为这条路没有人走过。我们宁愿走那个旧路受羞辱，但是 是一个熟悉的路，我们很害怕走新路，我们需要神的爱跟来扶持智慧，谦卑的寻求，谦卑的接受新人给出。我是前两十月去 Houston 教一门课的时候，我就讲一个见证。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是这个一个很出名大学的教授。哇，他说他是大学教授，哇，这么出名大学，坐班上我看根本看不出来，也没事。后来他做一个见证，他说啊，他刚拿博士学位去这个大学，压力大得不得了，他拼命，他那时候已经信主，拼命，有空就去上班，没事就在家做研究，拼命，当然表现不错，压力大得不得了。他就开个玩笑，他说他那时候去看病，身上各式各样的症状，他除了妇产科医生没去过以外，他都看过，各式各样药都吃光。他是有一次他太太跟他去一个特会，他太太就去聚会，他就坐在旅馆房间里拼命，因为他觉得这是责任嘛，对不对？这么好的机会，这么有名的大学，不把拼出来的话，愧对所有世界所有人的，拼命，上帝也是这样吗？舍己，他拼命舍己，他把舍己舍错意思，拼命舍己去拼啊。吃中饭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一起吃中饭，旁边一个姐妹看他一眼就说：“弟兄，怎么搞的？我可不可以替你祷告？”哎，这话说的不平常，也不是不太认得，怎么搞的？通常应该很好啊，大家应该开头说怎么搞的，他情绪就来了。他说一大堆问题，他说一个大教授 这个人他也不认得呀，这跟他太太是一起同桌吃饭，问他怎么搞的，我可以替你祷告，他就啵啵啵就开始讲一大堆问题。你说这个女士能不能跟他解决？他那时候他就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他把他自己放下，圣灵开始动工。等到他把他，尤其知识分子，我们每天捧着我们的学位，我们的过去，神不能做工的。当他开始放下的时候，那个姐妹说：“我替你祷告。”姐妹啊，她不太认得，一祷告，她说像电流一样，圣灵像电流一样在她身上，哭得像小孩子。他说晚上回去以后人开始改变，第二天他开始去聚会，该休息的时候他都没有休息。他以前为什么不休息？这么好的工作还可以休息？别人求都求不到，我拿到手了怎么还可以休息呢？他后来一祷告才晓得，哇，这是上帝给的。开始去敬拜上帝，他当时讲的时候，我们当场好多人在流泪，我们像孤儿一样。最后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绝对不是为了这些 program 做得好点坏点没有关系。保罗说，儿啊，要在耶稣基督恩典上刚强起来，不是要在 program 上做得完全，耶稣基督恩典上，没有恩典没有刚强，不靠恩典的刚强别人受不了的，自己也受不了。所以他说要那教导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那就是 mentor。 保罗带提摩太，提摩太带别人，别人再继续带。我请问你，有的时候圣灵不是直接告诉你今天状况，他是接着你的 mentor。 你有没有 mentor？ 有没有人敢在你面前说真话？不是在公共场合逗你的那个 dirty laundry， 但是跟你单独，是有没有人敢单独在你面前说真话？要没有的话，你是孤儿。你没有 mentor， 你太可惜了。在主的家里过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说真话，你太可惜了，你是孤儿。我前两天才打电话给好多主内的长辈，常常边老师打电话来，我跟他诉说我心中的问题。第二，你有没有 peer？后面还有，我没有quote。他说要跟那清新的人一起追求，追求不是一个人的。你有没有 peer？ 你有没有在一起是彼此带导、彼此同情的，而不是彼此竞争的？假如你这点没有话，你是孤儿院的那个 loner。 难怪生活那么辛苦。神给的这些都不要，你没有办法刚强，因为你没有恩典。最后你需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不是给人家恩典的施舍，那是操练我们的同理心。我们不能同理的话，人际关系不能建立。所以最近我们曾经谈起的青年组，我们设计了一个很细密的这个关怀网络，我们有彼此关怀，我们有希望找到 mentor， 我们要彼此关怀，我们还特别要去找一些人去帮助别人，并不是我们比他厉害，因为这是圣经的道理。我们不要做孤儿，我们不要做独 loner， 我们不要做很自私的人。但这一切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只有在恩典上才能做到，没有恩典这些都讲的白讲。 我前两年收到一封信，以前40年前在底特律我们一个同工，50年前在台湾就认得他，小儿科医生，他现在跟我这个年纪，他后来就搬到加州去，他跟他太太跟我这个年纪，太太小一点，两个人就到越旦去短宣，他写了一个见证，我就晓得什么叫恩典。我念给你听。他说他们6月中往约旦参加医疗短宣，这次去约旦的目的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要把耶稣的爱传给一些叙利亚难民。我常想有的人是为祷告，但有的人是去，他们是去的。他说他们回程，在飞机场回程，他们从约旦回美国的时候 check in 以后，他的太太突然 seizure， 就是癫痫发了，躺那儿不省人事，很感恩。我看什么 seizure 完了，他说很感恩，说正巧随身小皮箱有一套需要的衣服，又有同行的女牙医帮他换，又吐了一身的，然后又正巧回程飞机上有100个空位，让我们一路躺到香港。我想啊，倒霉还来不及的，还正巧，看你怎么看，有恩典就是正巧，没有恩典就倒霉。这个没有办法改的，不是靠说道理说通的，是靠心，靠经历。越有这样的经历，越觉得恩典；越有这样的恩典，越感经历；越有这样的恩典，越感觉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好，然后他后面说，人寿出门前两个膝盖都打针，哎呀，我最近腰疼腿疼，我才晓得这么疼，打了针才可以去的话，这个叫恩典。到了约旦第三天，膝盖痛得不能走路，3位弟兄为我按手祷告，疼痛消失，情况比过去几天都好。最后一天工作完毕，松懈下来，傍晚没有吃饭，在沙发上睡着了，突然被叫醒，准备去飞机场，结果熏眩呕吐，太太扶着我去机场，等到他病发的时候我已经好了，可以照顾他。这次好得特别快。我说怎么这么倒霉事都发生在他身上了，可他说什么？恩典，恩典，恩典。我看了，我读的时候眼泪就出来，因为我认得他。主恩够用，他若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去回，我们就不会经历这样的恩典，是弟兄姐妹的祷告托住我们，与我们同工，而我们无论是祷告或出去都是与主同工。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实在是求你再一次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是孤儿，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活得像孤儿？看见人受秀主的见证，主让我们在恩典上刚强起来。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彼此代祷，互相代求，彼此做对方的感同身受的好朋友，一起共奔天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